西游记中的人物最成功的人物是武纣、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还有白龙马。我们非常细致地分析了取经武纣的人物性格、人物的思想和他们在作品中的所处的位置、价值和影响，以及在整个西游记小说中间的这个价值和影响。那么我后来又讲了这个西游记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些神魔的
这个仙佛的形象，比如说像玉皇大帝、像如来大佛、像观世音、太白金星、牛魔王，来自牛魔王的一家啊，牛魔王的这个儿子红孩儿、牛魔王的妻子铁扇公主和牛魔王的那个情人或者小妾玉面公主。那么这一讲呢，我要在西游记的人物形象里面再进行进一步的拓展。那么这一讲呢，主要是讲西游记中间的人物是女性的形象。因为大家都清楚，在整个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这个氛围下面，中国古代的社会是一个基于官本位下的一个男权的社会，女性呢没有什么地位。那么文学领域里面也是一样的，那么大量的出现都是一些男性的形象作为主宰，比如像西游记中间的取经的武纣，没有一个女的，都是男的，所以它充分地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以男权为本位的这么一种文化的特征。但是呢，作为一个明代的中叶的神魔小说，它不仅仅是呢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文化，它也反映出作为那个明代中叶那个转型社会的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特征和一些新的社会来临前的一种黎明的曙光。那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后面的重要的方面，就是女性形象。因为同志们都很清楚，在整个中国文学的人物的画廊里面，我们是避不开一群女性形象。比如像大家都清楚的，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里面殿堂里面最高的成就的代表就是《红楼梦》。《红楼梦》里面就是金陵十二钗，《红楼梦》里面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画廊里面它是独一无二的，它那个群像塑造得非常的生动，形象和具体。然后林黛玉、这个薛宝钗、贾元春、探春、惜春、迎春、紫香云，还有一些小丫鬟，什么袭人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在中国文学的殿堂里面都是鲜活的，而且是能够拿得出来的。那么在明代的四大奇书里面，西游记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而且是第一的，从时代来看是第一的。那么在这个第一的四大奇书里面，它里面也反映出很多女性的形象。那么这些女性形象呢，都是通过一些非常生动的语言和故事情节把它表现出来。那么它与这以前的就是元明之前的一些文化的文学范畴那个背景下所诞生的那种女性形象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因为明代文化的发展和明代经济的繁盛，在整个中国的这个东南一带这个市民阶层的形成和商业文化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要研究或者说鉴赏西游记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不能忽视这个时代的背景，就是它当时是一个转型的社会。那么为了便于大家对于西游记中间女性形象的一个全面的了解，那么我把西游记的女性形象呢分为怎么几类。第一类是妖女啊，这个妖女们呢有个最大的特征在西游记中间，就是无一不是啊这个国色天香，就是天姿美色，都是非常漂亮，就从审美的角度来讲，它都是很美的很漂亮的啊。你看那个西子金是美若西斯海鸟罗，杏仙，那个杏树的仙，杏仙不亚当年俏妲己。妲己知道，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古代的一个美女，是吧？商纣王时候那个啊，迷惑商纣王那个美女。那么老鼠精是有闭月羞花之貌，玉兔精是赛毛强妻楚书。毛强和楚书是古代美女的这个象征啊。那么他们，而且这些女妖们呢，都是武艺高强，单靠这个唐僧师徒是难以去对付这些女妖的，需要求助于救兵才能够收服他。比如像蝎子精，蝎子精最后什么收服的呢？并不是孙悟空去收服的， 那个蝎子精的毒很厉害，把孙悟空那个头，孙悟空那个火眼金睛在那个八卦图里面捏的钢铁之躯，金刚之躯，对吧？这个水火不入，刀枪不入，但是在那个蝎子精那个毒的那个刺下面，孙悟空头上还中了毒，是不是啊？所以最后孙悟空是无法收服，是请了卯日星官来收服的。这个老鼠精呢，是托塔天王这个李天王和哪吒太子来收服的。玉兔精呢，最终是被太阴星君这个带回了月宫，啊，这么一个情况。有些女妖呢是上界的这个仙女下凡为妖，有些仙女呢，这证明他们是有主，上天上是有主的，然后把他们的主人找到，然后一个个把他们收服掉，这是一种情况。那像那个老鼠精就是很明确，他拜那个托塔天王这个李天王为父，是所以他是义父，然后他是他的义女啊。最后玉兔精呢是太阴星君。因此他们的结局呢都不能不至于毙命，他们是有背景的，他们是有关系的，后面是有后台的，所以这些人怎么样都不能够被消灭。西游记中这个故事中间很有意思，就是凡是你没有背景的没有关系的这些妖魔，最后是统统被剿灭掉。你像那个白骨精，西游记中那个女妖形象白骨精最后是被剿灭的，孙悟空拿金箍棒把它打掉的。因为白骨精她是白骨夫人，她是一个从凡尘不断的去修炼的，靠自己本领修炼出来的，对吧？修炼出来他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最后还是把他剿灭掉。刚才我讲的这几个有背景，天上有背景的，有后台的，最后是没有被剿灭的，都是被收复然后收回去的。那么下面我们看呢，第一个妖女里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蝎子精。蝎子精呢，他是武艺高强，而且大家知道蝎子精在前代的西游故事中间是并不存在的，就是以前的我前面第一讲的西游记的演变中间啊，说过的《西游记》的故事经过了漫长的900到1000年的这个，从一个真实的贞观三年的宣让，这个出使西域，这个偷越国境，这个真实的事件而应运而生的。经过了到了唐中叶以后，宋元这个到明，这个百回本《西游记》整个这个过程，这个将近900到1000年这个时段，这个时段有许多的这个《西游记》的。这个工匠、民间的艺人和文学家们，他们都已经把《西游记》的故事的总体框架做好了，所以最后的《西游记》这个百回本《西游记》是吴承恩呢，在前代的《西游记》故事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整合，进行一个加工，然后一个完善。当然，他这个加工和完善是一个跨时代的，结合当时明代中叶那个社会的特征啊，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但他与那种传统的那种文学的个人创作，像那个《红楼梦》，它是一个文学家的个人创作，那是。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是不一样的。那么我讲呢，就是说这个蝎子精啊，以前的西游故事中间是没有的，只是百回本中间把它作为一个存在的，到西游记中间才存在。而且西游记中间蝎子精的故事借鉴了那个什么呢，一个杂剧，西游记杨景贤的那个西游杂剧啊，这个女王必配的这么故事中间那个女王的凶威的性格的特点，并扶植于蝎子精的这个外形来创造出来的，这是这个情况。然后乌衣子这个一个西游记的研究的评论者，古代的评论者是明清时代的，叫乌义子。乌义子在解释这个蝎子精的故事是说，此篇名女色伤人，其毒与蝎相敌。因为这个蝎子啊，毒是非常厉害的，对吧？啊，你像蝎子那么毒啊，这个骂人的话，故曰毒敌三，称琵琶众者像蝎子行。蝎字曾经阴毒无比，女字淫邪，伤人亦甚。行者伤其头，八戒伤其口，如来痛难禁，连如来大佛都被他伤了，菩萨不敢禁，连那个观世音菩萨都不敢禁。据形容其毒之不可当，非邪状夫人，是夫人状蝎也。那这段话呢，乌衣子这段话就很清楚地揭示出这个蝎子啊精它象征了夫人的这个毒，阴毒。无疑蝎子精这个在西游记中间，蝎子精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一个毒，就是心狠毒。但是我在这个讲解这个分析蝎子精的时候，它一个是武艺超群，它的那个主要工具是它前面两个大钳子啊，作为它的工具，作为它的武器啊。那么突出表现它的毒，它的不仅是它的住所像个琵琶洞那样的毒，住的地方是一个洞，那个琵琶洞的毒，而且呢它的招数就他的这个用的这个跟对抗跟取经人进行对抗的这种招数也是很毒的。那么蝎子精在叫做毒敌三琵琶洞 他的住所就透露出一股毒性，一看的话就让人就令人呐、啊、生畏。你看《西游记》这个文学作品的时候，就一看到这个地方，哎，独立扇、琵琶洞，就一种阴气袭来，一个毒气袭来，就是让你这个啊这个浑身这个毛骨悚然。而且他的绝招什么呢？像他的武艺高强，绝招是他的倒马刺。这个倒马刺这个杀手锏呢，任何人都畏惧三分。他看起来好像是啊、失败假意的打给你打不过你，然后就跑了以后怎么样？他一个倒马刺，回马枪，这个很厉害啊。那个孙悟空呢，头在大闹天宫的时候是被那个啊神将用那个刀斧去这个砍，都砍不动，是吧？雷打火烧都烧不掉，而且这个用那个老子的那个太上老君的那个八卦炉，这个念了这个七七49天都没有伤一点丝毫未伤。可是呢，谢子金的刀马刺只要一扎这个孙悟空的头，就让孙悟空什么疼痛难忍。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谢子金啊，是这个毒啊是非常是应该说是非常厉害和了得。这个孙悟空就是被他刺了一下，刀马刺一下以后就是腹痛败阵而走，这是书中的原话。然后这个八戒呢也被弄到一个嘴巴，八戒的嘴巴呢也被这个谢子金的这个毒啊这个刺啊啊这个刀马刺啊也啄了一下。猪八戒大家知道是一个天蓬元帅，本领是很高强的，一般的妖魔说实在在猪八戒的眼中，在猪八戒的这个耙子下面也是难以逃他的这个灭亡的命运。可是呢，猪八戒在这个谢子金面前怎么样？嘴巴子被他啄了一下，啄了一下以后，怎么弄了一个叫做肿嘴温，连喊难忍难忍，痛得紧，厉害厉害，连天蓬元帅都觉得他很厉害厉害。观音菩萨呢，就敬他不得，不能够敬他。观音都知道，在整个西游记中间，法术比较高强的，除了如来大佛、除了太上老君这些人以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观世音。观世音那个玉净瓶，紫金玉净瓶和他的观世音的那个莲花宝座，以及观世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法术，应该说在西游中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但是就这么厉害的一个观世音，在这个谢子金面前怎么样，都是敬他不得。连如来呢都中过他的招数，如来佛很厉害吧？孙悟空再厉害，最后是这个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啊！这个被如来佛反手一压在那个五行山下。五个指头是金木水火土，变作五行山。那么刻这个谢子金是什么人呢？是什么一个这个神呢？是那个卯日星君，就是大公鸡。因为他是蜈蚣，他是这个蝎子精嘛，蝎子就是那个大公鸡呢，正好能够把那个蝎子精啊这个吃掉。第二个特点呢什么呢？就是他的气性和胆量比较大。他去听如来讲佛，如来只是推他一把，如来就推他一把，好像他不认真啊，不认真，不用心的听，或者说是干其他事，精力不集中。我们讲的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了什么呢？金蝉子，唐僧的前身是什么？是金蝉子。金蝉子是为什么被打下凡间呢？是因为轻慢佛法，在上课的时候怎么样？在那个听佛经的时候，因为是不认真，精力不集中，那个宗教处罚是很厉害的，所以最后如来大佛就把他打下凡间，变成一个凡胎。所以在整个的这个金蝉子，他的受的罪是比任何人罪受的都多，因为只有这个磨练，他才能成为一个神。那么你看看这个谢子金在听经的时候，这个如来只不过是推了他一把，他一气之下就把如来的这个左手的这个中拇指扎了一下，哎，如来也被扎了。你看如来那么厉害的本领的这么一个佛，是佛主啊，释迦牟尼啊，这么个大佛啊，结果被谢子金还折了一下，也证明这个谢子金太厉害，这个气量和他胆量是非常大的啊，一般人不敢弄的，对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谢子金呢，他是这个武艺超群，就是八戒和悟空两个人跟他打，都打得不分胜负。你想，孙悟空是什么样一个神呢？悟空是斗战胜佛啊，最后是斗战胜佛。悟空是齐天大圣啊，天上的天兵天将打不过孙悟空啊。结果孙悟空跟天蓬元帅，八戒是天蓬元帅，天蓬元帅的本领也很高强，天上是一个海军司令啊，到凡间里面那个九紫钉耙。猪八戒有36变，孙悟空有72变，对吧？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结果两个人打这个薛之谦都打得不分胜负，这是因为怎么样呢？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的，就是因为薛之谦怎么样呢？本领非常高强，手段非常厉害啊。他有两个前脚就变成了一个三股叉，他鼻中有火，口内有烟。大家知道孙悟空最怕什么？孙悟空不怕火，孙悟空那个火眼金睛就怕烟。口内烟，鼻中火，更有什么倒马毒，倒马刺，倒马毒，让七大圣和天蓬元帅怎么样呢？是负阵而逃，败阵而逃。许多本领高强的拦腰是他靠偷来的宝贝来战胜孙悟空的，对吧？那么这个薛之谦却与孙悟空打了个平手，可见他是可以说是脂粉队里面的英雄，这个薛之谦。第四个方面呢，这个薛之谦啊，他是这个不讲策略。其他女妖呢，对于孙悟空都对于唐僧呢、啊，对孙悟空打不过以后把唐僧逮去了，对吧？他主要是为了吃唐僧肉，然后长生不老，修成一个这个金刚之躯，或者修炼成神。可是这个其他女妖都是对他是采取智取，对孙悟空采取智取的，比如像白骨夫人，这个白骨精是三变，对吧？三次变化来骗取唐僧。蜘蛛精呢是把唐僧骗进了盘丝洞，然后他对他下手。而老鼠精是变作一个落难的女子，赢得唐僧的同情和信任。玉兔精是假借这个和亲来促起苟合。只有薛之谦没有那么心慈手软，他是你看唐僧正在与西凉女王怎么样，两个人在道别的时候，他一阵旋风，这个薛之谦啊一阵旋风就把唐僧怎么样就掠过去。因此他不太讲究一种策略和技巧，他只是靠他一厢情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不如这个白骨夫人，就是白骨精擅长于机变，更不像那个玉兔精有高贵的出身，他更没有像老祖精那样去寻求一个保护伞。老祖精寻到那个托塔李天王啊，作为义女，作为他的义女，作为天王，作为的义父来作为保护伞。他凭的仅仅是自己的一个杀手锏，叫什么呢？叫倒马刺啊，这个是他的本领。因此呢，他一旦被神仙和菩萨逮住呢，他就在劫难逃。薛之谦虽然有些毒辣，但他对待唐僧呢是比较心慈手软的。为什么呢？首先他看这个是在唐僧离开女儿国的时候才出手，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按他的本领，女儿国国王根本不是他对手。女儿国王有什么本领啊？薛之谦本领比女儿国王的本领要大多了，他完全可以从女王的手里这样，然后就把他夺取这个唐僧。那么但他并不是依靠自己本领来恃强凌弱的，因此他在别人放弃之后他怎么样才下手。可见呢，这个薛之谦啊，他是并非是蛮不讲理的。其次呢，在得到唐僧以后怎么样，抓到唐僧以后啊，他并没有亏待唐僧，知道唐僧不吃荤，唐僧是这个世事修行的好人呐、啊，是一个这个前世金蝉子，是一个佛徒啊。佛徒他这个有这个五荤三宴，这个八戒这个是不能吃的，荤是不能破戒的，对吧？那么特意呢为他准备了素食，并且太上就是说你在国中赴宴不曾进得饮食，他早早就看中了，看了唐僧在这里面情况，他看得清清楚楚，他算出来这些有些面饭你遣受些押金。在第五十五回啊，这个故事里面你来看了就很清楚，言语他是温存谦逊的，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痴情女。第三呢，这个在唐僧没有答应他成亲要求之后呢，他没有再用力去逼他，也没有采取像伤害这个孙悟空和猪八戒的手段，只是用一根绳子把这个唐僧呢绑起来。可见呢，薛之谦虽然手段很毒辣，但是对唐僧呢，我在上面写了，对唐僧是有情有义的。最后嘛，薛之谦是被八戒这个九齿钉耙所伤。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薛之谦，这是女妖中间一个非常塑造了非常有血有肉的、非常生动和鲜活的形象的这么一个这个艺术形象。第二个我在讲呢，蜘蛛精。蜘蛛精它是这个在这个故事是讲到在《西游记》中间第七十二回，讲了有七个蜘蛛精的故事，啊，七个蜘蛛精。那么它的回目叫什么？叫盘丝洞七情迷本，足够全八戒这个忘形。把蜘蛛作为精怪来描写，并不是《西游记》的首创，在前代的《西游记》公司中间就出现过蜘蛛精。你像我们讲，在这个元代的时候，在朝鲜一个朴通试验解。对吧？朴通试验解，我上一讲讲过的。朴通试验解是一个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一个读本，在这个读本里面有关于很多《西游记》中间的人物和故事， 比如像孙悟空的故事、猪八戒的故事、沙和尚的故事、唐僧的故事，像这个蜘蛛精、像这个蝎子精这些故事，在这个读本里面都有的。啊，那么在这个朴通十年劫里面，就讲到取经遇到了这个恶物里面就有这个蜘蛛精。朴通十年劫所写的《西游记》是《西游记》平话，也是《西游记》平话中间，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元代的《西游记》平话中间就有关于这个蜘蛛精的这么一个故事。上海一个著名的复旦的前一个著名的学者啊，教授赵景生先生，在他所录的一个《萧氏真空宝卷》里面的妖魔中间也讲这个有牛魔王、蜘蛛精、噬入洞穴等等啊，可见在《西游记》之前，这个蜘蛛呢都已经成了一个精怪。那么在《西游百回本》《西游记》中间，这个蜘蛛精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精怪，而且这个精怪富有寓意的啊。首先，它是修行者七情的象征。喜怒爱恶惧这个七情，那喜怒哀惧爱恶欲，这是人的七情。我们知道人都有七情六欲，在小说第14回里面，唐僧师徒啊遇见了六个毛贼。这个六个毛贼代表什么呢？代表了人的六欲。那么这的七个蜘蛛精代表什么？代表七情，就是七情六欲啊。《西游记》中是有象征的。那么在第14回里面，这个孙悟空曾对六个毛贼说，你却不认得我家，出家人是你家的主人公。这个《西游记》中间，孙悟空的寓意是人的心灵，它是一个叫心元，对吧？是人的心灵心元。孙悟空号称为心元。号称为心元。有人说《西游记》核心就是一部心经。那么这个七个蜘蛛精，它实际上是七情的象征。啊，七情的象征。啊，七情的象征。那么，这个整个的，就是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寓意是人的心灵是心元。那么，他是七情六欲的主人公，而七情六欲要受到真情的一种约束，一旦犯纵了七情六欲，不是变成吃人的妖怪呢、妖精呢，就可能惹是生非。成为打家劫舍的毛贼，那个六个毛贼，六贼无踪，那个六个毛贼就是一个典型的情况。人呢，还有为情所困，必有一种自投罗网的一种危险。就像盘丝洞中间的这个唐僧、唐玄奘，自己主动走上门，然后落入了秦魔所编制的这么一个情网里面，被缠得结结实实，然后不能动弹，的确是一种自寻烦恼。当然，最后还是孙悟空人的真心挑断了情网，才能把他救出来啊。那么，清朝一个著名的学者叫黄周兴，黄周兴在《西游记》这回中间这样评到，他说："思者，思也，此何思何虑？世人同同悠悠，因思而生情，因一情而生七情，此七情皆出于心，而皆诸于害心。"这个蜘蛛精们的看家本领是什么呢？我在屏幕上写了一个叫守株待兔，啊，这是他们的这个在《西游记》中间，大多数美妖对于这个唐僧这个美男子啊，这个美男子他们都是可以说是把他这个肉身非常感兴趣，就为了摄取他的元阳，对吧？元阳，然后吃了这个唐僧肉，然后就能够怎么样呢？修炼成仙，所以往往怎么样就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的要把这个唐僧呢搞到手，来供自己享用。他们为唐僧呢，为得唐僧呢，可以说是煞费苦心。这个，而蜘蛛精们却不同。这个七个蜘蛛精啊，他们是有自己的看，他本领。刚才我讲的是看家本领，是守株待兔，他有看家本领。这个完全是这种张网来带这个食物啊，来自投罗网，比如什么蚊子啊、什么虫子啊，他那个蜘蛛网在那地方念出来的蜘蛛网，然后对吧，织了个蜘蛛网，然后那些虫子飞过来，正好把它粘住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生活中间，你看那个，在一些这个乡村里面、城市里面的一些树上面啊，我都看到过了那个蜘蛛网，对吧？大的蜘蛛网，在一些农村里面，这个田野中间恐怕更多一些啊，在一些森林里面更多一些，城市里面现在少了。